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晚上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的诗篇16章1到11节。打开了，我们一起来思想。诗篇16章1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知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读经到此。
当我们看见别人有男朋友、有女朋友、结婚、度蜜月，甚至你看见别人的社交媒体，他的面部、他的微信，这么漂亮的照片、精彩的生活的时候，你会不会羡慕啊？你们很诚实啊，你会不会心中说啊，我很不知足啊，怎么我的生活不像他的？当我们看见别人有车有房、事业名誉地位，你会不会羡慕啊？会啊，心中可能也会说啊，我不知足啊，我不甘心住在政府主屋啊。当我们看见别人的先生有多么的体贴，看到别人的妻子有没有多么的顺服，看到别人的孩子多么的听话，别人的家庭多么的温馨。你会不会羡慕？可能你甚至在内心里头也会我不知足，我不喜欢现在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来学一个很难学的功课，一个很简单的功课，不过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不是一个叫你做什么的功课，而是一个对待内心的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是一个知足的功课。知足或许在人生里头呢，是一个最困难，其中一个最困难的一个功课。当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往那不知足的方向去的时候，这不知足会产生什么？埋怨。这埋怨会产生什么？产生苦毒。最可怕的事情是，你其实真真实实的不是苦毒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你的家庭、你的背景，不是。你其实对这个神苦毒。你只是不敢跟他讲说你瞎眼了，怎么让我嫁给这样的男人，你怎么让我娶这样的老婆，你怎么让我生这样的孩子，你怎么让我只有这么一点钱，我们一不小心，不知足会产生埋怨，不知足会产生苦毒。所以因为有一位牧者呢，就这么说，他在一间教会侍奉接近40年，40年里头呢，他经常好像一个播放器一样，他经常重复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哪一句话呢？这句话是在这里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当我们满足于神时，这是最荣耀神的事。这约翰派伯是一位浸信会改革中浸信会教会的一位资深的牧师。 不过弟兄姐妹们，他说的是对的。当我们学习满足于神时，这是最荣耀神的事。很多人会想荣耀神的事情不是天天来教会侍奉他吗？荣耀的事情不是每个月来这边分担章？荣耀的事情不是每天读圣经？并不是这样而已。因为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不过你可以仍然不荣耀神。你说啊，来教会还可以不荣耀神？可以的，因为神看重什么？神看重你的心。神看先看你的心，才看你做的事情。你想想，我来教会，我可以来教会侍奉神，我可以来教会敬拜神。不过我可以这样想，为什么又轮到我侍奉了？他呢？怎么天天都是我，每个主日都是我最忙，而别人都是享受，而没什么侍奉？你发现，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说这侍奉荣耀神吗？这侍奉不荣耀神，因为神看你的心的时候，神就把这个侍奉打掉了，删除掉了，在他的脑里呢，在他的记忆里头没有这个侍奉，因为这个侍奉是不得奖赏的侍奉。当你说我可以去分担章，你也可以不讨神喜悦的。你可以这么说每次我们分担章的时候就有六个、八个、十个你可以甚至这么说为什么就是我们这小猫几只，其他的人在哪里为什么就是我们他们太冷淡了。不过弟兄姐妹们，你看这是一个不知足的心当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这很好的工作，不过在心里呢错了这个工作神也不纪念，因为这个工作是不荣耀神，因为在内心里头我们的心态呢，我们得罪主了。所以因此呢，约翰派伯在40年的服事，他就一直在讲一样的道理。他告诉弟兄姐妹们，这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不是你给多少钱，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不是你每个礼拜来参加聚会，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呢，是一个内心的情况，是知足。所以派伯才说，当你知足于神，你满足于神的时候，这件事情是最荣耀神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要来学的功课。不过当人家讲到知足满足的时候，人就会这样想就会说你们基督徒啊游手好闲啊，你们基督徒啊坐以待毙啊，甚至你们基督徒是宿命论者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我们不坐以待毙，我们也不是这样游手好闲的人。假如我们真是的话刚才你在大门的进来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真坐以待毙，我们真的是宿命论者，我们相信命运的话，进大门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做这个啦。你中病毒不中病毒，这是你的命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用让你们来吧不过你发现我们不是的我们不是宿命论者。你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量体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鼓励大家注意卫生。待会儿崇拜完了，我不跟大家握手不是我不喜欢你们，而是我们注意卫生我们在周间的时候，你知道吗？周间的时候，志明弟兄帮我们打开这里所有的窗户帮我们消毒整个聚会所两个单位到一个地清洁到一个地步我可以光着脚脱了鞋在这个教会里头走来走去，到那个地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不过我们要学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什么功课呢？我们要学知足的功课。我们可以尽本分，不过尽本分是一个外在的行为不过我们先得来处理这内心内心你羡慕人吗？内心你知足吗？这是我们要来想的。所以当你会想到说新约有没有什么例子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落入很软弱的环境，受人凌辱、困难、迫害他仍然能满足有啊，感谢主。他为什么能满足呢？因为对他而言这环境改变的时候不过他仍然有一位全知、全圣、全能的神，这位神仍然在这个环境以上，所以因此他可以满足于神。你看这个人怎么说？这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他对我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什么呢我的恩典够你用。神过后对保罗说了这句话保罗就来个结论。保罗说，所以 弟兄姐妹们，所以我更欢喜，我更夸耀自己在软弱当中。接下来的软弱是什么呢？凌辱、极难、迫害、困苦，我可以在这些环境里头，我仍然可以喜乐啊，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不过姐妹们，你想为什么我回家会不会踩上那个颜色黄色在几个字呢？因为在新约里头有三个字三个字来代表满足满足、知足，所以刚好那三个字里头有两个字就在这两节里头在两节里头就出现了新约的两个满足的字。所以你甚至可以这样的翻译，你甚至可以这样说，他对于我说，我的恩典能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过后保罗继续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迫害、困苦就知足喜乐了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知足跟你有多少，跟你的先生多爱你，跟你的妻子多顺服你，跟你的孩子多听你的话跟你拥有的产业，跟你的名誉地位是没有关系的。保罗在告诉我们这个观念，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这位全知、全善、全能的神是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要来学的功课。不过我们不从保罗的身上学，我们去到旧约来到大卫的身上，我们来学这个功课。我们翻开诗篇第十六篇的时候，在十六篇里头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十六篇要讲的道理就是，这位神呢你真认识他的话，这位神是可以满足你的。不过你要认识他，你要认识他。所以在这里呢，大卫给我们五个理由。五个理由只要你有周刊的话，就打印在周刊，夹在周刊当中。他告诉我们，这位神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位神会保护我们。他告诉我们，这位神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位神会改变我们。他告诉我们，这位神能满足我们，因为他认识我们。这位神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位神指教我们。最后这位神来寻找我们。就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诗篇的时候，我们从大卫的角度，我们走进大卫的内心世界，我们来想这个大卫王他怎么样学知足的功课或许你会说他是王啊，当然他知足啦，他是王帝吗？他有国度他有财产，什么都有了不过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大卫有落魄的时候像保罗一样到了落魄的时候，他仍然什么呢？他仍然知道这个观念我可以在我的神里面，我能满足。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看什么呢第一点，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位神如何的保护我们第一节第二节这么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在你以外。所以在这里诗人在告诉我们，他投靠神，他藏在神里面他求主来保护他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想起小时候我跟我的朋友们玩警察抓贼警察抓贼贼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贼最安全的地方就在贼窝，你到贼窝你就警察不能抓你，因为你在贼窝最安全了我离开那个贼窝的时候，我离开那个基地我就麻烦大了这就是大卫在告诉我们的观念。大卫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要学习满足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心态，那个心态就是，神，我要向你求，求什么呢？求你帮助我投靠你。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不喜欢靠人，坦白说，对吗？所以当你跟马来西亚同胞讲话的时候，他会跟你讲，我们够力对。当你跟中国同胞讲话的时候，他说我们很牛观念是一样的。那一样他告诉我们什么呢？观念告诉我们，无论你是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中国人，我们都不喜欢靠人不过当你看诗篇十六篇的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大卫说，我是个王啊，弟兄姐妹们，我应有尽有，国度都是我的，不过我仍然要谦卑我自己，来到神面前说，神，在这个地面上唯有你是可靠的，只有你是可靠的，只有你呢才是那安全的，只有在你里面呢，我有一切的好处。所以华人喜欢说， 在家里我靠爸爸妈妈，在外头我靠朋友。不过打开圣经，你访问大卫诗人的时候，诗人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靠上帝，你要靠上帝。没问为什么大卫我要靠上帝呢？因为大卫和我们分享，大卫告诉我们，因为这位神他是全知全善全能的这个基地呢是安全的，稳如泰山不动摇的，他会保护你这是大卫和我们分享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也开始学习这个投靠的观念，对吗？你想疫情来之前我们大家靠什么在外面的人就靠就比什么比我的职位比我的事业，比我的银行户口有多少钱不过当疫情来的时候，我们靠的东西不一样了，靠钱不管用了厉害的人是你家中有几十盒的口罩那是厉害的了厉害的人就是你家里有多少公升的洗手液有多少个多少种消毒剂这是疫情的时候。不过弟兄姐妹们，你想假如我家囤了1000盒口罩疫情2个月又没了，你想我苦恼吗？我想哇，我用了200盒还800盒，想来教会卖一卖，问一下弟兄姐妹要不要买帮我买口罩，你们想买吗？因为不要买了，为什么呢？疫情过了不用靠口罩了，我们再去找可靠的东西来靠了。不过弟兄姐妹们，在这地面上生活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同的时段你靠不同的东西在我的时段呢，我老婆时不时会给我一杯的东西那杯5颜6色的十多粒东西都是药丸这样有时候我想你要毒死我很容易随便放1-2颗毒药我就死了，他说你跟我吃我不管吃下去为什么呢？他知道我慢慢变老了这个老人家需要什么呢？维他命吃一点维他命让我多活几年所以他知道年轻的时候你不用靠维他命，不过您这么老了你最好吃一点不然我很早做寡妇。不过弟兄姐妹，我要说的就是这样，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天天什么呢？天天在找靠的东西不过当你访问大卫的时候，大卫告诉你说我们要学习靠神靠神。为什么呢？因为大卫还我们解释一个观念，神好像一个基地一样一个敌人攻不进的一个基地，在这个基地里头呢是安全的，我们所有的好处呢都在神的里面。所以你想想，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神，基督教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很庞大的神既然他如此的庞大，既然宇宙万物都是他的话，那么我投靠他是投靠对了，对不对这就是大卫和我们分享的大卫告诉我们说，我们学习满足，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神会保护我，我学习满足，我能满足，因为我的神会改变我，他会改变我。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第3、第4节怎么说？他说：“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大卫看到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说：“哇，他们又美又善我好喜悦他们我很羡慕他们他们的生活多好啊！”不过有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种人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他们神的名号。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大卫和我们分享，在地面上有两种人，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神的圣民，属于神的子民们；第二种人是用别的神来代替神的人。不过大卫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有神的人，有神的人，他的人生呢是令人满足的，令人羡慕的所以因此大卫才用这个形容词又美又善在我们华文圣经里头，我们看这又美又善，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对吗？不过当你看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希伯来文圣经这又美又善是个形容词，不过不只是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又美又善，它形容树木树木葡萄树，它又美又善多结果子香柏树，它又巨大又稳固它长得多漂亮这是旧约让我们看到，当大卫在用这个观念的时候，大卫在让我们讲 让我们明白一个观念，当我们投靠神的时候啊，当我们满足于神的时候，我们的神啊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神，我们的神要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的神要改变你啊，改变我。就有如你想想，我进了这个基地过后，我们的神不会让你坐在大厅那里，我们的神会邀请你进手术室啊，开始什么呢？开始改变你的生命啊，这一块不好神会拿掉啊，那一块不好神会拿掉。所以你说怎么拿呢？啊，那个方式就是你来这个地方，有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讲很难听的话啊，刺到你的心啊，那个时候就是手术刀碰你的碰你的肉了，痛得要死啊。不过你来到神面前求主说，主，我相信你，我相信当你改变我的时候，我的生命必定蒙福啊，我要做那又美又善啊，又美又善的葡萄树，我要做那又美又善的香柏树啊，这就是我要渴慕的事情。我想我的生命里头多结果子，很丰盛的果子。不过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生活吗？我们的生活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生活里头有两股力量，有一股力量是肉体的情欲，有另外一股力量是圣灵的帮助当我们在天天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呢，来什么呢？来慢慢的致死，来慢慢杀掉这情欲这肉体的这个欲望。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肉体的东西呢成为一位神来代替神。所以你说我们可以用哪一种神来代替神呢？你可以用很多种神。打个比方你可以用美貌。你说我有美貌美貌就是本钱，一天你会老的，就不美了。你说我有健康，不过你最怕这个时候了，什么地方都不敢去，因为病毒来的时候没健康不过你说我有势力，我有钱财，我有学历我有等等等等。不过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你用这些非神的东西来取代耶和华，取代上帝，让他做你生命的神的时候神警告你，神告诉你，你的愁苦一定会加增的，一定会加增。所以让我们做聪明人，我们做聪明人，我们不要像这诗人所说的，让我们不要什么呢？去追随这些东西让我们来到这万福的泉源，说神，我要我要很开心的来到你面前来投靠你。当我投靠你的时候，主，我相信神，你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我不满足现在的生活怎么说呢？我不满足我现在的这个生活，我的价值观，我的想法，我的做法。不过神，我希望你跟我在我身上动刀，用你的话语在我身上动刀，使到我的想法、做法、方法按着你的方式。因为我相信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当我按着你的想法、做法、方法做事的时候，我必定像这棵树一样又美又善。大卫看到我的时候，他说，哇，我何等喜悦这个圣名，他的生命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就是我们要渴慕的事情。你用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的话，你的愁苦必定加增。我的主屋区楼下有一个广告那广告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们都看过，那广告是 You want honey? She wants money 你要甜蜜，她要钱币这是广告对吗它主要像谁呢？很多时候像一些50多岁60多岁的老人家起了公积金看到一个美女就以为找到真爱了，就把公积金全部都给了他，谁知道给了过后就没了愁苦吗？这整辈子整辈子赚的钱公积金就给一个女人她的甜蜜拿走了，钱币也没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大卫在告诉我们的观念当我们用别的神来代替的时候，一天你要经历一件事情，圣经所讲的一天你要经历什么叫做虚空。你想，我整辈子在赚钱，在赚钱，在赚钱，一场大病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不过你现在会想什么呢？我不怕，我再赚更多的钱。不过你再赌一把，你跟谁赌呢？你跟上帝赌。上帝在这里告诉你，你不要这样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活必定愁苦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投靠你，神，我要你改变我。因为当你改变我的时候这个生命是令人满足的， 是令人满足的。我们不要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神，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当我们学习享受新生命，当我们信了主过后，我们想我的生活里头怎么样的来体验这新生命。我的岳母还没有信主之前，经常来我的家看我的家的时候，她很羡慕的，她说为什么你的家可以有说有笑为什么你的家可以在一起，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跟她解释不是我们很 lucky 很幸运，不是的，是因为我们什么呢，我们愿意跟神说，神我不只是投靠你，神我要你改变我，因为当你改变我的时候，我会满足的，我的生命是很令人满足的，我的生命是丰盛的我不是说我应有尽有，不是说我的银行户口比你多钱，不是的我的生命满足的地方是我有很多事，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是钱买不到的。以前我打工的时候经常去我的总裁的家在他的家开会老板是这样的，老板要在哪里开会就开会下属就得去到那个鸟不生蛋的那个2000多万的豪宅在那边开会。不过我去了几次，我每次回来我跟会计讲的话是一样的，我告诉我太太，我说还是我们的50平方米的三房式比较满足。他说你有病啊，人家的睡房十来间啊，还有下面有保龄球场，还有网球场，有一个奥林匹克的游泳池，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哇，4层楼，有电梯啊！你50平方米三房式，你说你满足，你很开心。我告诉他那个道理，我说当我回到一个家，你说2000万块的一个家，回到家里头，我需要按喇叭播放器，我要问展翼你在哪里，我的儿子不回我，那时没手机那时大家手机都是傻瓜机所以他们有那个PA system 展翼你在哪里，他不回我，所以我们就问老板一天就他心情好就问他，干嘛整天叫我们来你家开会办公室可以开，他说我家很冷清，你们来有气氛，所以你看可怜不可怜，我住了这么大的家，要找孩子找了半小时找不到，玩抓迷藏他就真的躲起来了每个人都一辆车，孩子一辆车有专人接送，他有一辆车有专人接送，太太有一辆车有专人接送，女儿有一辆车有专人，家有4辆车专人接送，你说出门吃饭了，4辆车去吃饭了吃一顿饭1个小时2个小时，4辆车去东南西北，你羡慕他告诉你我比较喜欢什么呢，以前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小小，我们天天见面，就第二天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钱人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不过你没碰过有钱人孤独痛苦的时候，有钱人痛苦孤独的时候他不好跟你说的因为他要告诉你我的生活是最精彩的，是最满足的，不过当你走进他的世界的时候他世界不是最满足也不是最精彩的反而是什么呢，反而圣经讲的是对的，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位神改变我们的时候这个生活才是最精彩的，我的家庭是最蒙福的，我的生命是最值得的，我走到点的时候，我走到完的时候，我没有后悔的，因为这个生命呢是用的恰当。弟兄姐妹们，时间是神给你的宝贝，你怎么用要好好的用，你要告诉神说，神我要像诗人一样，主我要来投靠你，你要保护我，因此我会满足，主我要来你的面前说，主你改变我，你向我动刀，你改变我，让我过蒙福的生命神还借着大卫告诉我们说这位神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位神是认识我们的神，他是认识我们的神。你看5到6节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在这里呢诗人大卫明白一个观念，他告诉我们一个观念，他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主里面，既然你相信这位神他掌管一切万物，所以因此呢弟兄姐妹们，你娶的妻子，你嫁的老婆，你生的孩子呢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你会想说我孩子这样坏，早知道不要生你，不过你错了， 你要想什么呢？你要想说，神啊，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你全知全圣全能的神，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你也知道说我需要这么坏的孩子，那么你就得想，我为什么需要这么坏的孩子？因为神知道你和我需要一个十字架，慢慢的来磨啊磨啊磨。所以我跟我老婆磨了20年，还在磨。从某个角度，我是他的十字架，我带给他苦难。不过当我带给他苦难的时候，我在造就他，我在使他成圣，越来越好。当他带给我苦难的时候，他在帮助我。为什么我们这样想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啊，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的。换句话说，假如你有机会再重生呢，你说的基督徒再投胎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再投胎的话，你的命运是一样的。因为神认为这是对你最好的命运，嫁给这个老公是对你最好的，哪怕你觉得不好，嫁给这个太太是最好的，娶的这个太太是最好的，有这样的孩子是最好的，重新再来的话还是一样的，因为在我们的主里面没有错误，没有错误。你的身体状况再不好还是一样的，因为神他觉得这个身体呢最适合我们，在这个地面上一个软弱的身体使我们投靠这位神，一个坏蛋的孩子使我们跑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主，一个不疼爱我的丈夫来明白原来耶稣基督才是我真正的满足，这是我太太经常说的话，她看到我的时候她告诉我，耶稣基督是我真正的满足，我不会从你身上得到任何的满足。哇，这尊严大神啊！不过从神学的角度呢，他讲的是正确的。以前我幼稚的时候，我会跟他吵架，我说你不要这样讲话，这样讲话很伤人啊。不过当然我慢慢的成长的时候，我说啊，这句话讲的对啊，汉阳不能满足你，也不可以满足你，也无能耐满足你。不过感谢赞美主，因为我这么软弱的丈夫，使到你明白这个观念，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满足你。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我们有一位神，他是认识我们，他知道你和我需要什么环境，他知道你和我需要什么丈夫、妻子、孩子，他知道我们的这生命应该是如何的啊，使到我们可以成长，因为我们有一位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发现诶，我们可以什么呢？我们可以知足了，因为我们知道神就算我再来多一次，我还是生长在这个家庭，在这个国家，到了某年某月，我还是会见到那个女人，傻乎乎的娶了她，她嫁给我了，到了某年某月傻乎乎的生了4个孩子不知道要怎么的办到了某年某月我还是会做传道人，到了某年某月我还是会添加。因为这从神的角度呢，神对你的计划从来没有一个 B 计划，计划永远是一个 A 计划，只有一个计划啊。为什么呢？因为诗人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认识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耶和华是我的杯，耶和华是我的地界，耶和华是我的一切所以不但如此呢，我们有一位令我满足的神，因为他保护我们，我们有位令我们满足的神因为他改变我们，我们有位令我们满足的神，因为他认识我们，我们更有一位令我们满足的神，因为我们的神呢是指教我们的神，他会教导我们。所以严格的来说，现在我在做什么呢？我在做的工作，其实我在做教导的工作，我不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做教导，我也不敢用我的想法做教导，我要做的教导是从神的话语来到神面前说，神你有什么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包括我和你们神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基督教相信什么呢？基督教相信这本圣经是神指引我们，神警戒我们，神纠正我们的这个途径。所以因此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感谢神，我们有一位神呢，他很在乎什么呢？他很在乎教导引导他的羊群走向那什么呢走向那蒙福的道路，蒙福的道路。所以我们有一位指教我们的神。所以因此呢，大卫才会这么说大卫在他诗篇里头他说我呢你看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 我什么叫做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呢？不是哪一尊神像摆在我面前，而是我将耶和华摆在面前的意思就是上文上文告诉我们说神的律法、神的指教、神的警戒在我的面前有个应许。应许是什么呢？应许是你在这个地面上走来走去的时候，你不会摇动的，你不会摇动的，你不怕的，因为我所敬拜的神比病毒来的大，你不用怕。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戴口罩，我们应该戴口罩，我们应该洗手，我们就该做。不过救你的不是那口罩，救你的也不是那洗手液，那真正保护你的、看顾你的、认识你的、指教你的，是这位神，是这位神。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个这样的一个心愿，在每天生活当中，你要问自己：明天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把什么摆在我面前？我把什么摆在我的面前？假如你从来没有把神，从来没有把神的话语摆在你的面前的话，你要什么呢？你很可惜啊，你这辈子你错失了一个良机啊。错失了什么良机呢？这世界上最厉害的高人啊，指教你，你竟然不要他指教你，你太傻了，真的太傻了。以后你去天上的时候，你说：“哎呀，何必的，真的太笨了。”假如按着神的话语，我做很少的冤枉路，不过我偏偏就不要把神摆在我面前，我偏偏什么呢？把我在微信看到的文章摆在我的面前。我偏偏在网站上面看到的新闻摆在我面前，我偏偏把我朋友们的消息、他们的新闻、他们的发展、他们的成就摆在我的面前，这就是我的目标，这就是我的神明。不过神不要我们这么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保证你一件事情，你不会满足的，你只会埋怨，最后你只会苦读。不过当你把那个焦点放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说：“主，我能满足，因为我知道当我投靠你的时候我就满足了，因为我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我知道当我来到你面前我有了你的时候你来改变我的时候我满足了，我的生命会越变越好呀。当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又由你来认识我你彻彻底底的认识我，主我满足了主，我每天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定时定点神你打开圣经，你来向我说话。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早上读圣经的时候，我跟神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所以我跟神说：“主，我来了，你告诉我你要向我说的话。 Speak to me, O Lord。 所以这就是我跟神说的，我把神摆在面前说：神，你跟我说今天你要向我说的话，你要教导我的功课，因为我相信有你在我的面前，这条道路呢是蒙福的。当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走的时候，那条道路呢是危险的。神，求你帮助我做一个智慧人，按着你的方式，按着你的指教，按着你的话语来走，来走。所以当我们看完这十一节经文的时候，你发现还没有讲完。为什么呢？因为这只是第一个火环，记得吗？我们之前讲过，第一个火环就是在旧约里头那个意思。不过当大卫在写诗篇十六篇的时候，大卫看到一个东西是我们一千年后才知道的。大卫看到什么呢？大卫看到他在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位什么呢？那位来寻找他的神，寻找他的神。所以因此刚才你们在读这启示经文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启示经文说到什么呢？他说大卫这位先知，他晓得，他知道，他看见一件东西。所以你就得问，大卫在主前一千年，大卫看见什么呢？彼得就解释了，在主前一千年，大卫看到主一千年后要发生一件事情，一千年后要发生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弥赛亚，基督耶稣要来。所以因此呢，大卫才会说，他的灵魂不被撇在阴间，大卫才会说，他的肉体呢不见朽坏。不仅仅是圣徒的灵魂被撇在阴间，圣体的身体圣徒的肉体，更重要的是大卫看到有一千年后呢，一千年后神要变成人了，来寻找我们。所以这是让大卫最满足的事情因为当 他看到以后有一位弥赛亚，一位基督，有一位耶稣，他要来到地面上来保护我们。只有耶稣才可以满足我们。他一天看到耶稣基督要来，这位弥赛亚要来，他来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新的人。他看到一天耶稣基督要来，这位救主来的时候，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的声音。我们有一位为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大卫看到一天耶稣基督要来指教我们，跟我们讲道理。大卫更看到一天耶稣基督要来到地面上，来到地面上为我们生活，来到这个地面上为我们受苦，来到这个地面上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被埋葬，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大卫看到了，所以大卫才会这么说，他说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令人满足的快乐，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明白了，让他最满足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和我有一位救主，你和我有一位保护我们的救主，你和我有一位改变我们的救主，你和我有一位认识我们的救主，我们有一位指教我们的救主，我们有一位来寻找我们的救主。所以因此呢，约翰派伯才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满足，我们应当满足，我们应该满足，我们学习满足。为什么？因为派伯说，当你和我满足于神时，这是最荣耀神的事。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学习这样的来荣耀神，让我们做个知足的人。我们来祷告。慈悲的父神主，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用别神来代替你，使到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经历了许多的愁苦。我们为着这些假神，这些暂时无定的东西，我们为着他们拼搏，我们为着他们赚取，为着他们生活。不过神，你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主，我们必定愁苦加增。神帮助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让我们学习那满足的秘诀是你自己。主，让我们满足于你，因为主你自己用你今天的话语告诉我们，因为你是一位保护我们的神，因为你是一位能改变我们的神，因为你是一位认识我们的神，因为你是一位指教我们的神，因为你更是一位来寻找我们的神。所以因此的确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满足于你，因为这是最荣耀你的事。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